袁世凯来到汉口的当天晚上，单独要跟冯国璋谈话。冯国璋就发现袁世凯皮笑肉不笑，他知道袁世凯可是瞪眼就杀人呐，所以心里头有点发毛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但袁世凯始终还是笑呵呵，来坐下，来人，有人给端进来两碗人参大补汤，他推给冯国璋一杯，喝了他，大帅，我不能喝，喝吧，这是我赏赐给你的，喝完了我有话说，谢大帅。冯国璋扬脖把这一碗喝干了，袁世凯让他坐下，这才说，华佗，这次进攻汉口，这仗你打得蛮漂亮啊，大涨了我军的威风，大灭了乱党的士气，我心里头是非常非常高兴啊，你明白吗？谢大帅。冯国璋一听不紧张了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也许我们大帅改了脾气了，把我吓得可不轻，他就像小孩似的摇头晃脑，呲着牙直乐。但是袁世凯把话锋一转，不过你做的可有点过分吧，听说你允许士兵进了汉口大锁三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
有，
不过没有三天，也就是一天挂铃，我就下令禁止了。华佗，对你这一招我很不欣赏。说着袁世凯在公事包里头拿出一份印好的东西往前一递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冯国璋拿过来看，闹了半天是各国的报纸号外集中起来印制的材料，另外下边还有军资府指令，让袁世凯严厉处置冯国璋及其带头纵火杀人的这些人。冯国璋一看呢，脑筋就蹦起来，汗珠子也淌起来了，站起来给袁世凯鞠了仨躬，大帅，这你能不能听我解释解释？我没办法呀，你是不知道那些民军非常非常敏感，这些乱党不是好对付的，我要不许这个愿，恐怕我们这阵做不到这个地方，汉口我们更拿不下来，因此卑职我才出了这么个馊主意。另外这也不算个什么，为了得一座汉口，让弟兄们痛痛快快的玩一天，这并不过分。再者一说，历史上这种事也屡见不鲜呢。咱别人不说，就拿曾文正公来讲，那跟长毛子作战，在打下金陵之后，不还放假三天，大锁三日呢？何况是咱们？另外，大帅恕我直言，这军资府算他妈什么东西？不就是宰套一伙吗？他们装什么好人呢？平日在北京一住，吃喝玩乐养尊处优，玩娘们干损事， 他们干不出来，怎么给他卖命的人快乐快乐就不行啊？把话我说完，大帅您看着办。袁世凯吵着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冯国璋等白活完了，袁世凯点了点头，华佗你坐下，不要激动。说完了，我说完了，请大帅给我处分，要我的脑袋枪毙雕刑。哎呀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呢？君子武他不得听咱的，他叫我处分谁我就处分谁吗？不过他说他的咱听咱的，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讲清楚。刚才你说什么曾文正公打下金陵还大锁三日，是这事儿不假，你可知形势不同了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在闹茶毛子的时候，朝廷基础非常稳固，同治年间光绪年间还有个中兴，那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转战南北苦斗十年，弟兄们备受艰辛，拿南京拿不下来，曾文正公没办法，这才许了这么个愿。你可知时至今日，指责曾文正公的也不在少数，给他挺白的一张脸抹了一道黑，不说骂名千载也差不了许多呀。那么再说眼时这个朝廷是个什么状况，跟同光年间能比吗？没法比呀、啊！现在是大厦将倾，一目难支，风雨飘摇，说不定哪会儿就得翻船了。你就没好好想一想，这些革命党为什么这么得人心？听说他们拿下武汉三镇之后，对待老百姓就非常的好，公买公卖，不准进老百姓房门一步，而且跟老百姓亲如一家，所以受到如此的热爱与欢迎。那么相比之下，咱们干了些什么？咱这不是土匪，这不是胡子吗？人家竟骂咱们是反动军队，嘿，结果我们真就答应了，这不成了存牌的反动军队了吗？要照这样子下去，把民众都推向乱党那边去，我们怎么打这个天下？倘若丧失了民心，咱可就没有立足之地呀。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往后这种事千万不能干，你明白了？哎呦，这袁世凯讲筋笔骨这顿严厉的申辞，使冯国璋心服口服啊！这家大汉往外一个劲儿的冒，是大帅所谈金石良言，是我茅塞顿开，您说的太对，太对，哈哈哈！好吧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是不是？这件事儿，咱就先过去，不要再提了。 我再问问你，通过你的这些乱党交战，你心里头有点底没？当时指的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能用多长的时间能把汉阳武昌给收复？一提到这，冯国璋来情绪，愁云一扫而光。大帅，我敢保在十天之内拿下武昌和汉阳，把这些乱党赶出武汉三镇。
哦，
为什么你有如此的把握呢？大帅，这还不很清楚吗？咱们的军队，那在咱们国家来说是第一流的，枪支弹药那丰富的很呢，军需装备比他们强的多呀。另外，我发现这明军虽然作战勇敢，平日缺少训练，都是一帮洋学生和穷苦的老百姓，七病八凑，甚至连枪都不会放，光凭勇敢恐怕没用吧。另外我得知这些乱党讲什么自由平等，人人都争功臣，人人都想当英雄，互不服气，互相拆台，因此指挥失灵。另外在他们当中也没有杰出的指挥官，所以我心里头有底，我敢担保在十日之内我军就大获全胜。大帅，您下命令吧，如果逾期，您就要我的脑袋，就枪毙了我。
好好好好，说的有道理，不过花圃啊，对此事咱们不能掉以轻心，下一步怎么打我还要慎重考虑考虑。天不早了，回去歇着。
是，王大帅，你好好保养虎体，明儿个见。冯国璋规规矩矩倒退走出三步，然后一转身这才出去。他到了外边，把担当警备的几个队长给找来，一再叮嘱要保护好袁大帅，不准有分离丝毫的懈怠，要出一点麻烦我可不饶你们。
是，
您放心吧。冯国璋亲自检查完了，这才上了高头大马回他的公馆休息。单车袁世凯有人服侍着，踏了脚进了面，漱了口，把衣服给他脱掉，袁世凯躺下了，服侍的人轻轻地退出，把门关上。袁世凯不放心，他自己又下了地了，在里边把门插好了，然后把一把勃朗宁手枪的子弹顶上，塞到枕头底下以防万一。他本来想入睡，可说什么也睡不着，这老袁的大脑袋里头就开了锅了。他要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。袁世凯心说，我这次被起义，尤其又来到汉口，哎呀，简直像做一场噩梦。看来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，尽管在我意料之内，但有些事情也出乎我意料之外。载沣载涛一伙对我那是非置于死地而后快，别看现在叫我暴打前敌，嘿嘿，这无非是利用我而已，让咱老袁替你扫平乱党，保住江山。到了那会儿 会儿我也没用了，哎，你们再收拾我，我老袁岂能上当？哼！再套再送，你们休想做美梦。他又一讲，我之所以能有今天，还得感谢这些革命党呢，他们从反面上给我帮了忙了。要不是他们闹腾得太凶，要不是各省纷纷宣告独立，百峰他们说什么也不能用我呀。至于怎么样对付乱党，不能靠硬打呀，还得要把他们留住。如果都把他们收拾掉，百峰他们对我就得下毒手。常言说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啊。咱老袁可别犯这毛病啊。武昌的都督是黎元洪，黎元洪绝不是革命党人，无非是被迫无奈而已。黎元洪软弱无能，把这人给留下，正好给我所用啊。我留下他们，翻过手来可以要挟载沣和载涛，再利用清政府的载涛他们来要挟这些乱党，我正好是从中一利。对，就这么办。这老袁的大脑袋可不简单啊！后来想够多时，头脑发沉，他这才睡去。第二天8点多钟他才起来，正吃早点的时候，冯国璋来了。大帅，休息的怎么样？
很好。
大帅，昨天回去了，我也兴奋的睡不着了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用不了10天，只要您让我攻打汉阳和武昌，在7天之内我就有取胜的把握。
是吗？华佗，昨夜晚间我都想好了，
这个仗暂时先别打啊。冯国璋一听出乎意料之外，怎么不打了？
不是不打，暂时先休战。
这些道理嘛，日后你自然清楚。我们还要留着黎元洪，有些人还得给咱们利用。冯国璋只眨巴眼睛，摸不透老袁的葫芦里究竟是什么样，但又不敢深问。他深知袁世凯老谋深算，他这么说肯定就是筹划好了。袁世凯一边走，让他退出。正在这时候，加急的电报送到了。袁世凯看完了，往桌上一放：“
华佗，你看看吧。”
孙国璋拿起电报一看，
哦，
是喜事儿，庆王奕匡辞退了内阁总理大臣，摄政王请示过太后之后，委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。冯国璋乐了：“
大帅，
你现在又是钦差大臣，又是内阁总理大臣，庆王把位置给您让出来，我得给您道喜呀！”
有什么值得可喜的？
这不明摆着吗？
就因为咱们拿下了汉口，
他们挺高兴，拿这个鼓励咱们，
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，还不是叫咱们哥们给他卖命。不过这也好，既然我身为内阁总理大臣，我就可以回北京重新组阁，把咱的家 看好了，把基础打牢了，都换成咱们的人，然后再收拾这些乱党，再宰操一伙。他跟冯国璋啊，无话不谈，这种话没什么避讳。袁世凯根据当前的情况又想了个主意，国璋啊，在前线的事情我就交给你了，严阵以待，不准动武，什么时候开仗听我的，千万不准胡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那好好啊，去把刘承恩、蔡广泰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进了两个文人，这都是袁世凯的高参呐。两个人站好，躬身施礼，参见大帅。二位啊，根据当前形势之需要，光熟知武力还不行，必须采取攻心战术。你们二位下去密个稿，给革命军的都督黎元洪以及那些负责人写封信，意思是劝降啊，要求他们不必打下去了，打也得失败告终，不如答应咱的要求，跟我和谈，咱们双方和平解决武汉三镇的问题。把稿子拟好拿来我看。注意注意。两人下去时间不大，把这封信就写好了，呈交给袁世凯让他过目。老袁呢，认认真真的看，注句注字的推敲，觉着不妥的地方又勾画下去，重新改动了改动。这封信基本写的还是满意的，让他们抄着枪，派专使过江送到武昌，其实就是劝降书，要求黎元洪等人和谈，其目的威迫他们放下武器，不要抵抗。可这封信送出去，一晃就五天，毫无反应。袁世凯又让人寄走第二封信，又过了三天，石沉大海，还没有反应。冯国璋有点急不可待了，大帅，跟他们有什么和谈的？都是贱骨头，就得打。不不不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袁世凯又派专人过江谈判，结果谈判失败回来了。袁世凯一看把我撅回来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叫你们知道知道袁某人的厉害。